我相信没有一个选择就是会把我们导向成功或是毁灭，就是它一定是一连串的选择，然后一个选择会牵动另一个选择。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我们如何做选择，并且在选择中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今天呢，邀请到另外一个 podcaster，他是不务正业邱总监。那我们欢迎 Erica。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Podcast 的名字会叫"不务正业邱总监"呢，就这个 idea 其实是来自于我转职过大概两次，然后我就发现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经验里面，就是其实可以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当时跟 Erica 在 IG 上面聊到，然后就发现我们的背景蛮相似的，就是因为 Erica 现在也是谘商师的身份，我还不是啊，但 Erica 是。然后我们的背景刚好也都是有读一些行销相关的，然后也做过行销的工作。我们后来就觉得好像可以一起合作看看，然后我也会在 Erica 的 podcast 上面录一集职涯相关的主题。
对，就像安说的，就是之前我那时候也是，认识到你之后，我就觉得，哎，那个经验真的是，我们应该算是颠倒，就是你是先学那个行销嘛，然后再学谘商，然后我是先学谘商之后，然后我又出国去念了行销的研究所，这样，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些共同点。
真的，当时 Erica 选择出国读书，并且在国外定居，在这种比较大的选择上面，我跟 Erica 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看看，我们是怎么做出这些决定的。
好，我刚刚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选择，就是小到从你可能决定今天午餐、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然后大到可能就像你说的，哦，我今天想要做什么工作，我想要在哪边生活，我要跟谁结婚，我要找什么工作，这样子，对，就是确实是都充满了很多的选择。然后要讲到我当初为什么会出国念研究所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当你在工作上面走了一段路之后，就是大家好像就会有一点会觉得说，哦，你现在的选择或者你现在走的路，好像是要对你未来一定要有帮助。
是不是比较像是大家会期待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跟未来的职涯是有关联的？
对，或者是未来好像要是有用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我先从我大学开始讲好了。我大学其实是念英语系的，然后因为我念的是师范体系的学校，所以照理说就是毕业之后呢，大家就会期待，我指的大家就是我父母啦，就是他们会期待说，哦，你毕业就是一个英文老师这样子啊。然后，但是我其实在念的过程中啊，我其实自己就知道说，我喜欢英文，可是我并没有想要当就是国中的英文老师这样，我非常的明确。所以在我毕业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就是如果我不想当英文老师，那我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去，就是要做什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大四的时候有去修了，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系开的一些跟心理咨商相关的课，然后那时候去上了之后，我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上的东西比我们本科上的还有趣，
我
对。
当时跟你也很像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广告，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修很多心理的课，我也觉得天哪，心理比广告课就是我更喜欢。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属于那种比较早定向的人，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很明确的就知道他之后的路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探索了之后，我就觉得好，那我就下定决心说，那我要去考那个谘商的研究所。然后我甚至连那时候的那个英语实习我都没有去，然后我就直接去报研究所，而且我就是那种抱着老娘今年一定要考上的那种，就是绝对不可以失
你
败
的
这样
野
子。
心。
对，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对我父母来说嘛，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不去当英文老师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辜负了他们的期待，那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我就要 我就要把它做到，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有什么颜面要面对他们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努力了之后就真的就是考上了这样子，然后之后实际学习啊，然后之后出去工作，实际出去工作大概2年多吧，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种不确定自己未来10年是不是都要做这样子的工作。
大学工作就是在大学当是辅导老师吗？
就大学就是心理师，就那种辅导中心的心理师。
嗯，
然后其实呢在大学的心理师他要做非常多的行政，你在学校其实是被归类为行政人员的，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就是医事人员。对，学校的编制是行政，所以其实你的工作内容有很多部分其实要做的是行政。每年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你的薪水可能会有一点增加，但是你的职位并不会因为这样有什么升迁这样。我就有一种我好像不看不太到自己未来的样子。
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吧。也许是原本的期待或原本想象跟实际上做了一阵子之后就会有一个落差等等，你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真的要这样下去，我还有什么新的可能等等，就会开始萌生这种想法。
对，而且特别是说好像也不是说我不喜欢还是什么，只是就是有一种我真的要这样下去吗的那种疑惑，
就是有点在确认说 这是不是真的自己想要的。
对，然后像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大概就知道心理师大概的路就是你要不是在学校一个固定的机构，你可能就是像行动心理师这样，你可能到处去接案啊，去社区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我想做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要在学校你可能累积了一些人脉之后你再出去，你有人脉你才会有个案来源嘛，要不然你就会每个月可能没办法过生活这样子。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就一直一边工作，然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啊，有点不满现在的生活，但又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然后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就有一个念头，就是小时候吧就一直想要出国念书，然后就忽然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那还是我出国去念书呢，就是念一个跟我原来的专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刺激吧之类的。就那时候我就忽然有这种念头，
像是一个本来就很想做的事情或是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完成的一个向往的感觉。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对啊，我小时候其实一直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当我年纪就是越来越大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把那个就是原来想做那个事情算梦想吧，就是那个梦想好像把它遗忘了。对，
嗯，
然后在我不知道人生痛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学校工作并没有到说很顺利，就是因为学校的体制的关系，然后其实系统单位上面合作其实让我觉得还蛮辛苦的，就是我们要做非常多心理师以外的事情。对，可能还要帮忙招生之类的。
嗯，就是其实有我觉得好像是就听起来好像是对于现状有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觉得不太喜欢的部分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有一个选择，有一个新的选项跑出来的感觉。
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没有先跟我爸妈讲，我就自己先去找了一些那个就是相关的单位啊，就像那种代办公司，就是我想说我先了解，我没有立刻做决定，我就想说我先去了解一下这样子，然后跟他们讨论一下，然后是我之后自己真的蛮确定之后我才跟我父母说的。然后那时候他们当然是觉得我疯了，就对，就是一种你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你到底就是又在想什么这样子。对，
不过我觉得你这样子的历程好像跟我之前也蛮像的，就是我在工作2-3年之后回去读书这件事情，你那时候会这样子选择是因为当时就工作已经我觉得那一份工作的压力太大，然后可能就觉得心灰意冷，觉得哎，为什么在职场工作这么辛苦，就是很多很多人之间的事情要处理，然后当时就已经有萌生就是想要有点想要离职的那种想法，然后在那个时候又还蛮接近研究所推甄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既然这都已经要离职了，我就一边准备研究所好了。 我觉得是对，我觉得是对现状的不满作为一个开端的感觉。
对，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会想要改变的那个源头，通常都是因为你对现状就是觉得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满，然后再想办法说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但有一些人化为行动的快慢也会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在萌生出这种不满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喜欢稳定，他就 不太愿意去做出一些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在有一些小的不满，或甚至他也没有不满，他就只是想要有变化的生活，他就会开始去行动了。
嗯，对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像你说的，跟每个人的就是性格不一样。嗯，我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然后可是呢，我姐跟我弟他们从来就不是那一种会想要出国的人。就是我曾经问过他们哦，就是因为我以前大学我就有去美国游学过一个月，然后那是我自己自发性的想要去的，然后我只是觉得，哎，为什么他们都不会想要去这样子？大一点了之后，我问过他们，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回答就是那种不知道，就是没有想过，没有想，不想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追求稳定，或者是不太喜欢变动的人，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哎，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后来就出国读书了吗？你是去哪一国啊？
我去英国。
去国外读书其实它也是一个不小的尝试跟改变。那在这个选择下面，你有没有就是你当时是怎么考量，你有没有在心中有一番就是挣扎过？
其实有，特别是我要出去之前，就是就是算学费的部分是我爸就是他帮忙负担的。因为我其实曾经有跟他说，就是我自己去办那个贷款也可以，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念书的费用就已经是家人帮忙了，然后我就说因为这是我自己真的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我可以自己去就是贷款，就是弄那个学贷，我愿意就是自己去弄这个。然后可是我爸他就坚持不要，他只是跟我说，就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你不要之后你就是回来给我好好稳定找个工作，不要再说你又要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生活费的部分是我自己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打工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一部分是经济吧，经济上，然后多少也是会有一些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跟他们对我的期望是不一样的。
那你会同时担心说会为这个选择后悔，或是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选择吗？
欸，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啊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欸，
真的哦？
就是对那个后悔，我觉得其实都是，我觉得后悔不会是你当下要做选择的时候会后悔，通常都是你做完那个选择了，然后你对于选择之后的那个现况，如果你是满意的，你就不会后悔。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的想法只是说，哦，就是至少我去做了这个尝试，我只是想说念了行销之后可以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我并没有想得很，就是我并不是说我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才去做，只是我就觉得，哦，那看看可以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或许我这个选择或是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并不是大部分的人就是都认同的。可是就对我来说，当初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满意跟我想要的选择吧。
我好像有时候也会在做选择的时候也会像你这样，就是比较直觉导向嘛。
你真的想要去做那个行动会比你害怕还要再多。
嗯，就是你的依照自己的渴望，就是听从自己想要的这个念头然后去做。我觉得当自己真的很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动力。然后我也曾经在很多事情上面是因为这个动力然后去促成我完成一件事。像我之前可能大学的时候去透过一个方案去斯里兰卡6个礼拜，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动力，就是会觉得我就是想要像你一样，可能就觉得，哎，我想要出国，想要去一个我觉得很远的地方，然后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想要去冒险。然后这会是推动选择的 其中一种方式，对，在我身上，因为是想要去推动的话，我觉得它就会比较坚定嘛，在选择当下。
嗯，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种是在选择当下是很纠结的，就是可能你有点像是在算是二选一嘛，或者是有点像是在犹豫做或不做这种状态，然后我觉得这种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出现需要去利益权衡，或者是要各种去比较哪一个选择是最好的选择这种情况。你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吗？
有啊，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就像我决定要回台湾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挣扎了好一阵子。我做这个决定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去年刚好是欧洲疫情就是非常严重的时候，特别是英国嘛，全世界都知道英国跟美国很严重这样子，然后就我还在那边列那个点，回去台湾跟留在英国的优缺点是什么，就一直在那边写这样，然后越写就越觉得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心中会已经有点隐约大概知道答案了，就你大概知道你是偏向哪一边。因为我那时候怎么写，我就觉得我怎么写都是觉得都写出台湾的优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想要回台湾，所以我就会一直写台湾的优点，然后台湾的缺点我可能只是写说啊，薪资可能不是这么好，然后好像大概就是这个点吧。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我觉得很难做抉择，可是心里好像又其实隐隐约约有了一个答案。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你今天可能在问一些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答案了，你只是可能想要听听别人讲的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有时候其实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会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念头，其实自己已经还蛮明确了，然后但就是想要把这个 idea 分享给其他人，然后让其他人能够也知道自己要做这件事情，陪伴或是支持那种感觉。
这个跟你认识的人或是不认识的人会有差吗？因为就像有的人他们会可能在网络上提问嘛，问大家的意见是什么，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去问你的朋友啊跟家人他们的意见是什么，你觉得这两个对你来说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其实我比较少去发问陌生人这件事情，所以我有点难想象这样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他们真的比较拿不定主意啊。
因为我其实很常就是我常常在就比如你在一些社团里面啊，你都会看到一些人可能就会发问说，比如说我之前有看有人就问说哦，你觉得在英国定居好吗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很个人的。
对，
所以我自己应该是说我不会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我自己也比较不是一个会去问陌生人意见的人，因为我会觉得问朋友啊或是家人这个对我来说会比较有效，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大概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也会理解我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会因为他们对我的了解而给出一些怎么样的建议这样。
比较常去请教朋友跟家人，可能是因为比较能够把自己的状况说清楚，就是你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让他们知道你的整个来龙去脉跟你整个人的偏好啊等等，就是你就算有些东西没有讲，他们可能也比陌生人更清楚。可是我刚刚听你讲的那个例子，我就想说就听起来这样子发问好像真的是蛮焦虑的，我觉得是不是想要多听一些他没有想过的盲点，然后听每个人的经验分享，然后看看有没有他没有想到的地方。
对，蛮有可能，我自己没想到这个点，但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焦虑我觉得是蛮有可能，因为他可能问了身边的朋友他还是得不到一个答案，所以他可能觉得那我可能需要去问更多的人。
我刚刚直觉想到的一个 case 是我之前就是可能在决定要不要继续跟一个人继续在一起的时候，就在一段关系之中，然后尤其是上一段关系，我觉得最容易有这样子的纠结，因为可能我们的感情也不是不好，然后可是又远距，就是这个相处模式跟在一起的模式也不是两个人想要的，所以我们真的就在交往过程中讨论了超多次要不要分开。然后我也做过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列优缺点，就是分开的优点缺点，然后在一起的优点缺点，然后我理想中的另一半的特质，然后 他实际上满足了哪些等等，就是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比较，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选择。我就觉得实在是，我觉得这种时候那个想要跟不想要的比例大概就是一半一半，然后这种时候我当时是就是没有做决定，就其实我后来觉得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对，我刚刚其实就在想说，会不会其实在那个时候你的心里其实还没准备好，就是要去做选择，所以你就算列出了那些东西你还是没有办法决定，就是因为你可能还没准备好要去做这个决定。
对，我觉得我以前蛮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觉得不选择是个选择，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概念，我就会觉得那个就是逃避面对，就会觉得一定要下定某一个决心之类的。常常在我可能心里面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勉强自己先下一个决定，就是当我的决定有时候可能并不符合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时候，就是最后结果就还是会逆转回来的那种感觉。就举例来说，像可能我在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分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离开关系，然后可能就是离开这段关系的时候，我可能心里面并没有真的放下，然后结果居然可能就是在分手一年之后，我又跟这个人就又在一起，然后在一起真的走到确定结束的时候才结束，就是我觉得那个状况很奇妙。
完全可以理解那个心，就是那个心情吧，就是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算分了你还是会心里一直想着对方吧，或者一直想着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一种很像磁铁的感觉，越不要可是你好像又不由自主的又会一直想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这种状况，有点像是我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是用理性在做选择，可是我其实没有去考量我自己感性的想要，就是我会觉得哦，跟他在一起他会常常让我很生气，要是不开心或是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应该要分开，就是我当我用那个应该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内心的需求是没有被听到的，然后这种时候我确实也会真的在分手之后我确实也可以好好过生活等等的，然后也没有说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但是算什么缘分未尽的感觉嘛，或者是这个感情就是有一点被硬生生的被我截断，然后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结束的感觉，然后就是走到后来就是真的很神奇，就是最后还是会再在一起，把那一段该结束的时间给补回来，然后才好好结束。我觉得很像这样，就是我真的就在关系中经历到这种状态了，然后我才在后来意识到自己好像有时候太用理性选择的时候就是会很忽略我自己感受的或是真的想要的是什么。这样
理性有时候是一件好事，可是感性其实就是你不能说我不要，就是我要拒绝他这样子，就是那个就像情绪一样，那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理智是可以控制的嘛，可是感性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神奇耶，就是以前都会觉得用理性做出的决定就是对自己好的决定啊，然后就会很容易想要一直用大脑，然后我也是到后来就是一直就这几年有在接触一些心理相关的领域，然后就会常常被提醒说我在做什么时候我都一直用我的脑在想，我觉得用理性做决定也没有不好，但是就会变成有时候自己不知不觉的走向了跟自己想要相反的路。
因为我觉得理性的部分很多其实都是应该，不管那个应该是别人想的或者社会觉得应该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应该的事情，我其实现在在生活中啊，就是对我自己我都会开始练习，就是不要说应该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字不管用在自己或在别人身上，我觉得它都会有一种很像一个框架吗？
对，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你没有选择。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有看一本书在讲说你要把我应该改成我想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建议非常好。就假如说我今天要做选择的时候，如果我想说好，那我应该要跟那个人道歉，然后如果把它改成我想要跟这个人道歉，然后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或是我觉得不对的话，那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啊、然后如果我觉得哦，我想要跟他道歉，那这句话说起来是对的话，那就代表我也就是并不是应该是我想要这样做。
嗯，就是会比较觉得那个是我自己自主性的，不是说我今天好像是被逼着或者去做一件我其实心里不是那么认同的事情。
嗯，没错，
我主动要去做这件事，我想起来应该就是一种被动的感觉，然后我想要就是一种主动的、嗯、
对，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选择是掌握在你手上的。刚刚这个讨论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在一边跟你讲的时候一边整理，我好像真的有时候也有那些应该，然后当我跟着那些应该走的时候，常常都是我比较容易会觉得有一点遗憾的时候。就是之所以会这么选择当下这么难，真的有时候第一个就是理性跟感性交战，可是那个理性很多时候是应该，然后很多时候是一些现实面的考量，然后跟你的感性的想要有时候是很矛盾拉扯的。
对，而且我觉得选择还有一个点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今天做了这个选择，然后另外那个选择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对，我们刚刚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个选择是不是出自于自己，我觉得是很大的差异。大学的时候就是本来想要读谘商，然后后来就我其实好像讲过蛮多次，因为我妈的关系，然后她就是比较希望我留在台北，因为她那时候一直软硬兼施，然后就觉得好吧，那我就是先读广告之类，我就自我说服。可是我其实内心真的非常非常想要读心理跟谘商，然后最后当我大学生活过得不愉快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想要去责怪我妈我就会一直觉得这是迫使我去听他们话的那些人的错之类的。
我们其实常常在谈到做决定跟选择的时候，都会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你要为自己负责。因为今天呢，你如果是听从别人的期望去做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好像就不用为自己负责。
嗯，
然后可是如果今天我比如说像你刚刚的例子嘛，你就是你妈妈希望你这样子做，然后你照她这样子做之后你不快乐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都是我妈妈害的。我觉得年纪还是会有关系，就是当我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好像对于要在父母的反对下去做一个违反他们的决定其实是很困难的。对，就是我一方面好像也不太确定我有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如果我坚持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失败的话，就是我也会害怕，所以我也会不那么敢对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去负责。
嗯，
然后当我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就像我那时候要出国的决定，我没办法告诉我父母说我一定会有一个怎么样他们满意的结果还是什么，可是我还是去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就觉得反正不好我就自己负责这样子。
嗯嗯，有时候跟年龄有关，但我觉得有时候跟他的分化程度有一点关系。就是分化其实就是在讲说 你跟父母有没有一些好的界限，然后跟他到底会如何影响你，就你们是还是一体的吗，不分你我的，还是你们已经有了自己个体的意识，就是这是分化的概念。因为我刚来在讲的时候其实想到蛮多身边的朋友还是没有办法不按照父母的话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嗯，对，因为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还牵扯到了一些我觉得是文化，就是在我们的东方的文化价值观里面，就是小孩子听父母的话或是孝顺或者是小孩子很乖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好像如果没有听父母的话，好像就你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
嗯，没错，
对，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就是另外一种应该耶，就是好像是在讲说这个文化告诉我们应该要听话跟应该要以父母为重。 当我们在自己跟父母的想要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我做自己想要的选择，好像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或是我就是一个不好的孩子，会被贴上这种标签的感觉，不管是自己或是别人，心里面就会隐约产生这种念头，
好像会失去父母对我的爱或者是认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原因，就我觉得我好像不听你的话，你是不是就小一点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就会不喜欢我，不爱我了，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也有些人就是其实一直会常用情绪勒索嘛，就是情绪勒索通常都是在讲说他被迫做了一个他不要的选择嘛，假如说他可能本来不想要陪另一半去哪边，或是不想要去接送另一半，然后当对方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哦，我被情绪勒索，然后所以我得要怎么怎么做。但我觉得 就是当然对方确实有他展现情绪的部分，但是我觉得那个情绪勒索跟我们比较前面提到的那个分化概念有关，就其实影响也是你赋予他权利让他影响你吗？
因为我觉得情绪勒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因为特别是你越在乎的人就会越有那样子的感觉，就是因为 你在乎他，所以你会不想他失望或者是不想伤害他，所以好像就不由自主的会被他影响。就是那个要去分离那个是他的责任跟那个是我的责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难的。
这真的
是需要，对，就是需要去练习，真的要练习。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练习先辨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冒险的试试看，当自己跟别人当自己的想要跟别人想要你做的不一样的时候，坚持看看自己想要做的那个选择。然后我觉得当你试着坚持自己想要的选择的时候，你也在帮对方为自己负责。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反应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有时候那些可怕的反应可能是你自己因为太害怕而先设想出来的。
对，就会想说，哦，我爸妈就是如果知道我怎样怎样，他们一定会超级反对，然后我们就完蛋，
他们会气死。
就不得不说，如果以前你都是一个很按照他人的期待去做，但你今天突然不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一定会有感觉，或是别人不一定会很舒服，因为它是一个改变。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也会慢慢练习跟学习说，哦，对啊，他本来就应该要也不是应该，他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那是他的生活。父母也会慢慢要学会放手，然后每一个人也会要慢慢知道说，哦，就是我只能够干涉到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够干涉到他要怎么做或是他的选择，因为我也没办法为他负责啊。就他如果过得好那很好，但他如果因为我的话过得不好，难道我能够就代替他难过吗？也不可能啊。
对，这种练习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你的比如说假设父母好了，他们可能也会慢慢的去习惯说，啊，原来你是会这样子做的一个孩子啊。因为我自己的父母应该就是被我这样训练出来，因为我现在回想从我刚前面讲到我从大学时候开始的一些转折嘛，我就觉得其实在他们心里应该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越来越失控吧。我算我们家里面小孩就是比较会念书，就跟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比，所以我好像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中规中矩，他们都觉得我会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好这样子，然后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都不用他们担心这样子。然后自从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很像就开始，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开始走偏了吧，就是说我现在想去做这个，我现在想去做那个，然后他们从一开始可能反对，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不让我去做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之后在就是在英国，因为我妈妈其实她很不想要我留在国外，她就是那一种希望孩子都在身边的那种妈妈，然后就是所以她一直其实是很反对，她到现在都还会说，我真的是很后悔让那时候让你去英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她说，是哦，可是我没有后悔。
这个回答很棒。
如果不是非常不好的关系啦，就是还是可以，我觉得是可，就是你用一些你自己的表达方式去跟他们说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像你看我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我还结婚，而且我是打电话跟他说，就是那个我就是可能我要结婚了这样子，然后我妈最后好像有一种她拿我没办法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她只是 落了一句话说，就是哦，那你自己选的就要自己负责这样子。
妈妈到最后也会慢慢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会慢慢改变吧。只是他们，我觉得就是也就需要时间啦，这种纵相处模式。
对，就是你需要先开始，他们才会有机会可以去适应你的一些改变吧。但是如果一直你都没有去做尝试，他们其实也不会知道说，哦，原来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子。
之前有遇过一个人，他是那种完完全全配合别人的人，然后他的这样子的生存策略就是让他成为一个非常人缘很好，然后也很随和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塑造他这样子的个性，然后跟这样很讨喜的特质。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深聊几次，他其实内在对自己是会有一个无助的感觉，就是因为当他在做每一个选择，他的当下都是先去答应别人跟说好，就是当他选择全部都是以别人为主的时候，他就是内在对自己的感受是他觉得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事情的，然后他必须要依靠别人才有办法顺利完成，就是他的这种内在想法跟他的行为模式相辅相成，然后虽然也让他拥有了很好的人缘，但是某方面来说也会容易让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去做到自己想要的事情。
就是他其实还蛮辛苦的，我觉得听起来。
但是后来他有慢慢去调整，就是反正我们就有聊一下，然后有给他一些建议跟我观察到的状况，然后他就有就是也后来就有说他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或是他对，就是他后来慢慢有再去做一些调整这样。然后但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每个人的选择啊，因为其实不管是顺着决定要顺着别人，或是决定要顺着自己，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那个决定最后应该都当时会做那个决定，就是自己一定有从中获得好处，所以才会做那个决定。我好像讲过很多次，但我就真的很觉得说每一个选择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就是当下你所有的经验就是告诉你要这样做，那可能每一个人的经验啊跟每一个人渴望的都不一样，所以一模一样的情境每一个人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可是对自己来说那个就是一定就是你所想要的，你当时所想要的。
对，我也是一直在跟自己说这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真的要一直不停的告诉自己，就像我现在的状况，即使我现在状况不是说非常满意，可是我倒也没有觉得说哦，我后悔回台湾这个决定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只是说现在因为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要进去就进去这样子，然后这个也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选择是很弹性变动的，不是一个选择就定生死，我觉得我们的现在过去跟未来都是由无数个就是上千上百万个选择所慢慢铺陈出来的，所以其实我相信没有一个选择就是会把我们导向成功或是毁灭，就是它一定是一连串的选择，然后一个选择会牵动另一个选择，所以当你真的觉得你前一个选择或是你现状不好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再做出新的决定去改变你的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或一个决定选择的时候，未必是大多数人会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每一个人追求的真的都不同，他们觉得好的或是他们觉得社会大众就都觉得不错的，未必就是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真的会回归到自己。所以我也觉得你这样的选择也很有勇气，就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还是去做你真正想要的决定这样。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于要不要做选择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想，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我10年之后会不会后悔。如果你的答案很明确的话，我觉得那你可能就要认真去思考说，那你什么时候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根据我跟身边朋友的经验，我觉得 那一种你想做的事情哦，它不会因为时间你就不做，只是会因为时间你会想到，然后但是你越来越不敢去做，但是你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在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你总有一天会去做。然后我觉得既然你总有一天会去做的话，年轻的时候做的成本比较小，那还不如就年轻的时候做，越早做越好。希望透过这一集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想法。那很谢谢 Erica 今天来，喜欢这一集的朋友们呢，也欢迎分享给朋友，然后以及可以到不务正业邱总监的 Podcast 订阅起来。
谢谢，谢谢安的推荐。
最后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听跟支持，所以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回馈的抽书活动，那很感谢皇冠出版社提供了这本书，叫做《你的善良不要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那它是一个韩国作家写的，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设计感的，然后它比较像是一些文字小品，去诉说一些心情啊，或是反思啊，对人生的价值观等等。那虽然我不一定每一个他写的价值观我都很认同，但是我觉得可以透过他的文字去反思说，我是怎么样想的。像他可能有一些段落就会写到，好好爱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成为一个自己想爱的人，那就可以了。类似像这样，有些一两页单篇很好翻阅的文章这样。那如果对于这种比较单篇小品啊，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就很欢迎可以来我的 IG 参加这个抽书的活动。那我会把 IG 活动的连结呢，放在我的这一集的资讯栏位底下，那大家也可以直接到 IG 搜寻说说心里话，
大家拜拜，
来参加这个活动哦。
拜拜。